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讲圣灵辅导第八章，婚姻和离婚与和好纪律的动力。我们前面讲过，与基督徒不可以离婚，除了淫乱的缘故。那有淫乱的时候，那就要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十六、十七节一步一步的进行咯。假如犯淫乱的方悔改，当然就要原谅他，恢复他与耶稣基督与教会与配偶的关系。假如犯淫乱或者离开配偶而不听教会的劝告跟纪律，当然最后是被教会开除会籍的。这是一种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基督徒两个都基督徒的婚姻。另外一种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现在有一方信主了，那个非基督徒想要离婚，那基督徒必须让他离婚。假如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一方不听教会的纪律，现在他就成为外邦人跟税吏，换言之是教会以外的人了。那现在跟那个信徒跟非信徒结婚的情况就一样了，现在变成有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请注意，是在教会已经做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之后，已经有充分的时间，每一方都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现在基督徒不听教会的纪律，现在被开除会籍，就是个非基督徒了。在那个时候，亚当是说，基督徒跟基督徒不可以打官司，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可以，所以教会出面帮这个基督徒告非基督徒办理离婚手续。这个是遵循的，不可基督徒跟基督徒离婚，不可以跟基督徒打官司的原则，而且经过所有的尽力要和好的步骤之后。好，我们现在继续。教会假如遵守和好这个动力，我们盼望在很多的大多数的个案会达成和好的。当教会忠心的遵守圣经的和好原则的时候，纪律往往不会用开除会籍来结束。大多数的婚姻不但能够被救，假如接受正确的帮助，更能够彻底的改变。往往在后来的岁月，这桩婚姻变得更加的坚强。但若一方拒绝和好，和在这些少数的情况之下寻求和好那一方，那个信徒并不需要好像掉在半空中，他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结果若是对方被开除了会籍并且离弃了他，他就再没有义务无限期的守住这个婚约的。往往当一方拒绝和好被开除会籍的时候，他往往会离开这个基督徒，不再和他同住或者离弃他。条件是信徒的配偶在整个纪律过程没有任何悔改信心的迹象，也被开除会籍，或者后者想要解除婚约。假如继续的拒绝基督和教会的权柄和帮助，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开除会籍。被开除会籍的人若继续不悔改，教会必须看他是外邦人和税吏，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圣灵工作的迹象。当他被排除在教会以外，若仍然没有得救的迹象，那位信徒必须把他当作非基督徒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他若在这种情况离弃了信徒，信徒就不再被捆绑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讨论信徒与非信徒的婚姻，那段经文现在就生效了。本来两个基督徒，像一个已经被开除会籍了，现在就进入到七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了。在婚姻离婚再婚这个问题上，假如我们再加上和好和纪律的动力，以前看为不能处理的个案99%都能处理，都能解决。我们盼望在大部分的情况双方都愿意和好，但那些不愿意悔改和好的人需要接受纪律。总之不会 再有一些不能解决的 loose ends 的问题的注脚。每次教会执行纪律都必须宣告他的判断，就算通过和好解决了问题，也必须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个案结束了，这个事实需要记录在长老会议的记录里，这对双方都很重要，因为多年之后大家都可以参考记录，看到当时教会的判断，看到事情是已经圆满结束的。我这里分享一个是真的见证，好几年前在我所属的区会，就是 PCA 长老会，在加州洛杉矶这个县 LA County 这个的区会，有一次来了一个访客，原来他不是访客，是二十多年前，可能不止二十多年前了，被我们的区会当时开除他的牧师的身份的，因为犯了淫乱。他就接下来当然接受辅导，退休，停止所有的服事，重建他的婚姻。他的教会的牧师后来看到他们重建婚姻，也让他做一些招待这一类的欢迎外人的事工。他们夫妻的婚姻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儿女，成年的儿女都说他们是模范的夫妻。好了，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回来说他盼望能够恢复牧师身份，换言之盼望除掉那次的判决。那么我们的书记 Clerk of the Presbytery 是有这些的记录的，几十年前的记录都有的，都在电脑里面查出来，的确是当时这样子被判决的。他也应该是带了目前的牧师或者教会的书的信来，结果我们就投票，他现在与基督跟教会和好了，除掉当时的纪律的判决，很圆满的结束一件事情。第九章和好，原著是63-70页 Introduction 引言。和好 Reconciliation 是神与人关系的转变，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转变，至少包含三个因素。第一， Confession of Sin， 向上帝认罪，或者向对方人认罪。二，上帝或者对方饶恕。三，犯罪者和上帝和或者是跟对方建立新的关系。假如被得罪那一方拒绝原谅，那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过程就应该展开咯。首先，悔改的弟兄需要与被得罪那方谈这个问题，若失败需要带一两个人同去等等。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饶恕那位悔改的弟兄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不过在这里可能需要讨论两件事，是 competent counsel 圣灵的劝诫没有讨论到。首先，建立新的关系牵涉到什么？第二， whether forgiveness requires forgetting， 饶恕别人是否必须忘记。第一段 a new relationship， 新的关系。当上帝赦免一个人一个悔改的罪的时候，他永远不仅仅是饶恕而已的，饶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结束 an end， 也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It constitute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new。 上帝坚持必须清理那些与悔改有关的事情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悔改最终会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的，这个果子当然就包含了生命的改变咯。人际关系的改变不仅仅导致旧的生活方式脱去，还有新的生活的方式，新的关系穿上了。新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悔改者得到原谅之后要求对方的帮助，或者饶恕那方提出愿意帮助。以弗所书4:28-29，人若不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根据符合圣经的改变还有接受帮助，只要不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的话，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可能回到老旧的 生活方式。若是如此，一个不和好的情况 An unreconciled condition 又再次的产生了。那这次的失败可能用亲嘴和好 Kiss and make up 的方法解决，其实老旧的生活模式并没有真正处理，所以需要多次的、屡次的、重复的面责、认罪、原谅。注脚四，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注脚。接受辅导的人有时候会抱怨说，从上帝或者别人得到饶恕之后，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譬如说他爆发怒气，严重伤害了别人，他当事人会说，我简直不能为这件事原谅自己。 I simply have never forgiven myself for this crime. 然而持续的罪疚感 continued guilt 不是一个是否能够原谅自己的问题来的。只要这样看，其实就模糊了真正的问题，也错过解决问题的路。真正的困难是来自受辅导的人感觉到内疚，因为他知道虽然那次不幸的罪行已经被原谅，他仍然是老旧的那个人。 He's still the kind of person who did it. 事情被饶恕了，但罪疚感不会消失，直到他知道罪行背后的老旧生活习惯被破碎了。当习惯改变了，他不再是一个用暴力的人，他就不再会感觉内疚的痛苦。他可能对当那一次的行为感觉到遗憾、忧伤，但不会内疚。Sorrow, yes, but not guilt. 因此，辅导员处理获得饶恕之后，持续内疚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解释，这个内疚的来源就是当事人其实在承认他需要生命上的基本的改变。辅导员需要帮助他操练改变事情背后的生活模式，帮助他去改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乃是在饶恕之后马上采取行动，双方建立新的关系。辅导员要小心，不要让受辅导的人堕入彼此认罪的不良的后果。譬如说，有时候接下来的场合双方会感觉到尴尬，特别是不常见面的时候，偶然见面的时候，这种尴尬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有的时候会被对方理解为是冷酷。若要避免这种的误会，就必须追求彻底的和好，双方要觉知，继续保持联系，敞开沟通，一同努力建立在基督里新的友谊，彼此了解，兄弟友爱的关系的。第二段 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然后忘记吗？顺便一提，亚当是写了一本小书 Forgiven and forgiving， 被饶恕跟饶恕别人。信徒饶恕了别人之后，双方的关系应该完全改变，可是这种改变并没有意味着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忘记了。圣经并没有命令我们去忘记，饶恕不是 ECT shock therapy 震荡治疗，马上消除短期记忆，在一些情况可能会怕旧事重犯，特别是性罪、淫乱啊、同性恋的乱伦等等，被得罪那边有时候会很长时期有戒备心，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有正当的条件，忘记罪行会比起初预期的会来得快。饶恕之后假如很久都不能忘记，那辅导员需要探索他的原因了。注脚六，圣经讲饶恕和忘记的概念往往是被曲解的。圣经论到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一个人会饶恕别人但不会马上忘记这件事的，他会记得，他也会寻找悔改的结果。果子需要时间结出来的，只要察觉到果子，那么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忘记。可能最明显最能够帮助饶恕那方忘记的果子，就是被饶恕那方愿意与对方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譬如说他可能发现被得罪那方因为那次被得罪了而在自怜中焦虑， 这种自我可怜绝对不符合圣经饶恕的概念，就是说他饶恕了别人，反而他自己自我可怜。饶恕的意思不再想起那个饶恕了对方这件事，饶恕是一个承诺，不再向对方提起这件事，不再对别人提起这件事，甚至不再对自己提出这件事。自我可怜这种的焦虑违背了饶恕时的时候所做的承诺的。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被饶恕那边与他建立新的关系的过程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好的状态往往有一些不良动机掺杂在其中，导致会怀疑悔改是不是真的真诚，或者是饶恕是不是真诚。这个问题至少分两种：第一，对方真正悔改了吗？二，对方真正饶恕了我吗？辅导员可能会发觉他必须直接提出 这类的问题，不断的探讨直到找到答案。当辅导的对象是被得罪那方，辅导员可能发现虽然说是饶恕，其实是想让对方多的受苦，他可能用各种的微妙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采取一种寻道者的受害者的姿态，辅导员要看是不是有忧郁、哭泣、自我可怜等等。辅导员要留意听听饶恕对方那个人有没有讲这种的话：虽然我尽力了，但是每天都想到约翰犯的罪，我似乎不能把他从脑海里除掉。辅导员可以挑战你是怎么样尽力的，假如他做出的努力不正确，就教导他怎么除去自我可怜的习惯，或者根本就没有尝试去努力，那就挑战他要去努力咯。自我可怜和忧思焦虑 brooding 必须从根拔起。再来看这个饶恕那方，他会怎么样自我可怜呢？他会这样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事让玛丽做出这样的事？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断想他跟这个女人上床是怎么样的。长远来说，这种的态度和话语会让被饶恕那方为自己的罪受苦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发放出真正基督徒饶恕的清香的味道。虽然上帝根据他的护理有可能愿意把罪的后果带到被饶恕那方，那是为了他智慧的计划，但我们没有权利把上帝的主权夺过来做。就算上帝这样做，也没有故意让被饶恕的罪人受苦，基督为他受苦了。上帝人都不可以要求指定更多的赎罪的功夫的，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人的时候不是这样行的。饶恕不一定意味着当下立刻忘记，但是饶恕牵涉到一个承诺，就是不再提这件事。还有人会抗议说：你看圣经哦，耶利米31:34，上帝饶恕他忘记亚当斯的回应。还没有人会用字义，我没有人会应该用字义来解释这句话的。上帝是不能忘记的吗？这段经文所说的忘记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文的拟人法，与饶恕是平行的。因为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我不再记得。这个作者耶利米在这里用拟人法论到上帝，两个字赦免跟不记得有同等的意义。因为当人饶恕的时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真正的饶恕会导致忘记，当人拒绝再提起这件事，包括拒绝向自己提起的时候，很快就忘记了。我们若不能忘记，那是因为我们积极的在记得。上帝忘记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埋葬这件事，不再去提他。以赛亚43:25，上帝要求人饶恕就是要求人这样去做，饶恕就是忘记，意思就是他把所有怨恨都埋葬了。饶恕这承诺不再不断记起一项罪，不再控告对方。记起 remember 就是再次提起这件事， bring it up again 的意思。参考约翰3:10，符合圣经的饶恕包括承诺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 承诺自己也不再去想这件事。假如我们有意的带着祷告的心避免去想起，会发觉越来越容易忘记的。事实上也没有别的忘记的路可以走。因此饶恕并不马上产生忘记，饶恕是包括承诺采取一些导致忘记的态度跟行为。反过来说，促进一个人忘记的不仅靠被得罪那方的态度跟行为，也靠双方愿意建立新的关系，是符合圣经的。这个关系会排除将来就是重犯。被饶恕那方这个意愿就包括向饶恕那方求帮助，那饶恕别人那方必须努力建立这样的一个的关系，也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当内心充满着自我可怜的时候呢，新的关系就不可能成长了。当被饶恕那方不寻求帮助，事实上在容许旧事、旧的生活的样式、旧的人际关系浮发，双方简直是等着下次旧事重返。辅导员必须鼓励双方一起努力寻求上帝的道路，用上帝的方法解决。唯有这样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新关系，这关系能够使双方饶恕并忘记过去的罪，还有避免旧事重返的。第三段， Forgiveness is first granted, not felt。 先饶恕别人，然后才会有感觉。有人说，但是我没有饶恕弟兄的感觉，是否依然要饶恕他呢？没有感觉去做不是虚伪吗？很多诚恳的基督徒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对虚伪感觉到困惑，因为他们错误的把虚伪和违背感觉而行等同起来。顺便一提，这个抗议本身可能出自虚伪，因为有人想避免做基督徒饶恕别人这个艰巨的功夫的。若仔细查考路加十七章应用那段经文，就可以帮助人满意回答这个问题的。耶稣在第三节说，你们要谨慎，这个警告是必须的。我们在饶恕上会犯多种的错误，耶稣这个警告对找容易出的基督徒特别有关，他们想要找借口避免实行饶恕弟兄的责任。耶稣继续说，你的弟兄若得罪你，要责备他，他若悔改，要饶恕他。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责任再次的出现到，被得罪的兄必须要去找得罪他的那一方，尝试领他悔改，努力寻求和好。辅导员要这样的解释，当有人得罪你，上帝说你就有责任去责备他。难怪耶稣警告门徒说要谨慎哦， Be careful of yourselves， 这个是困难的事哦。下面要讲到的就更加难了。接着耶稣强调持续悔改的结果不是成因哦。他明说，若经过责备犯罪的信徒说他悔改，被得罪那方必须饶恕他。亚当斯说，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课堂里马上就很多人举手了。有人问，我们岂不是应该等到悔改就是果子来才饶恕呢？我若没有饶恕他的感觉，那又怎么样？你的意思是我必须饶恕他，就是因为他说他道歉了了？耶稣非常熟悉这些问题，接下来几节他给了完备的答案。他若一天得罪你七次回来说我悔改，你必须饶恕他。我们来看上面第一个跟第三条问题，我们岂不是应等到悔改结出果子来才饶恕？我必须饶恕他，就是因为他说道歉了。对方说他悔改，就因为他说了就应该饶恕了，还是必须要求他先要结出相称的果子？耶稣的话明显排除了这个的延迟。耶稣给的时限是一天七次，在这段短短的时间不可能产生清楚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悔改了。事实上一位弟兄同一天若犯七次同样的罪，你唯一得到的证据完全是负面的，还没有悔改吗？结出果子是需要时间的， 也需要好好的照顾，提供营养。美国北部的人若看到橘子上的绿叶，他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是他若忍耐等到果子出现的时候，而是橘子不是柠檬，根据果子就能认出他们的。这真理与路加十七章所教导的完全没有关系。当这位弟兄受到责备，他悔改了，获得饶恕一次之后，他继续犯罪六次。非常肯定的是，耶稣并没有为饶恕别人的罪设立条件，耶稣反而说唯有根据弟兄的话，这个见证就要饶恕他。一天七次，他若回来说我悔改，所以他说的话不是后来的行为决定被得罪一方必须饶恕。就算这个人一天里请求饶恕七次，都要饶恕他，你会反对？太难了。看，你反对的理由恰恰就是门徒们对这个命令提出的回应。他们回应说，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对我们太难了，你要我这样饶恕，你必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哦。但是你们可以明白耶稣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警告。第三节，第一眼看下去，门徒要求更大的信心，好像很合理，很属灵吧。耶稣并不同情，耶稣对他们的请求看得非常的负面，推开，认为是借口，不是诚恳的祈求来的。主说，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可以对这棵树说拔起来丢在海里，他必顺服你的。主耶稣的回应等于说，问题不是信心，成就大事不需要大的信心的，就算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都可以做奇妙的大事。你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心，你们只需要用已经有的信心，不再提借口就是了。因此问题不在信心，很简单，在顺服。基督已经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遵行就是了。仆人的比喻说明这一点。你们有哪一位在有仆人在田里耕种看羊，他进来的时候你会马上说、啊、来吃吧，你们岂不是他所要吃的，预备服侍我，让我吃喝，你才吃喝？很难听进去，但是是必须的。那个仆人饿了疲倦了，还要烧饭服侍主人，自己是那么的饿，所以他很不难，不容易做。当他烹饪美食，他的感情感受肯定告诉他放弃吧，不要服侍了，自己先吃吧。但是主人命令他预备饭食，还要侍候，这么艰难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是违背他的感受的，他遵行了。主耶稣做结论说，同样当你遵行了一切诫命之后，要说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只做了分内的事罢了。第十节，路加第十七章第十节，明显的饶恕是责任，是命令，违背感受去顺服主耶稣去饶恕别人不是虚伪，就等于那个奴隶违背感受为主人预备饭食侍候并不是虚伪。基督徒往往把虚伪和感受混为一谈的，我每天早上起床这个是违背感受的，这样做不等于说我这样做是虚伪的不？但是假如我假装早上起来是乐事，那个是虚伪，起床不是虚伪，你明明是违背感受，但你说很快乐，那个是虚伪。另外遵行这个任务没有什么功劳，仆人这样行还是无用的仆人的，换言之他只不过在做主人期待他必须要做的事而已。虽然顺服那么难，但是还是无用的仆人。信心和感受与饶恕弟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做的是决志做一件艰难的事，是顺服承诺不再提起那个弟兄得罪我的事，这就是饶恕的核心的意义。当我们诚意的避免向对方提出那件事，拒绝与别人讨论，也自己不去常常去想他，不自我可怜，不怨恨，那么饶恕的感觉就会伴随着这个承诺这个顺服而来。所以 当受辅导的人听到必须饶恕而抗议的时候，辅导员这样来教导，不可以用什么我缺乏信心，这样做很虚伪，用这些借口来误导自己误导别人，反而辅导员要效法主耶稣，直接解剖这些借口，揭露问题的根源是不遵行主的话，唯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受辅导的人道。第九章结束。